告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点我最近的一些小小的感受。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都挺好，看了吗？谁看了请举手。没有几个看了啊。都挺好，他讲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父母的感情不好，然而这个母亲是很强势，她用她的爱在维护着这个家庭，她用她这种残缺的爱造成了这三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幸。然而这个剧应该说我们给它改名叫都不怎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爱是有限，人的爱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完整的，人的爱是残缺的，所以所有的创伤不能因着人的爱得以医治，唯有在基督十字架的爱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得到医治。所以都挺好这个戏实际上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都不好，我们只有在上帝里我们才能都挺好，而且我们都非常的好。下面我们能不能弟兄姐妹们相互握个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吗？
好，
我们来热一下。耶稣的爱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爱，一个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上的生命。我们知道一个家庭也好，一个教会也好，如果我们没有真理作为磐石，我们这个家庭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一家之主，这个家庭会发生问题，教会没有耶稣基督作为头，教会会发生问题。哥林多前后书就是讲了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哥林多前书大家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吗？使徒保罗。对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地图，下一个图片大家看得清楚吗？不太清楚是吧？哥林多城是罗马帝国当时雅盖亚省的首都，当时它是希腊的城市，但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强盛，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了。我们来看，它在希腊半岛，在雅典的对面，哥林多城。哥林多城当时已经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哥林多城我们看到南北都是海岸线，所以它是一个商业非常繁荣的城市。然而这个城市里边呢又有很多特点。什么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人口特别的混杂，是一个经济繁荣却道德败坏的城市。所以哥林多当时的译文叫伤风败俗，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哥林多城它经济繁荣，道德却败坏，思想文化非常的活跃的一个大都会，很多古希腊罗马的偶像都在这里。所以当时有一座最大的庙叫什么？爱神庙也在这里，神就有他的美意。 当时就叫保罗有这样的使命去哥林多传福音。保罗在主后50到51年第二次去传道，这个时候他到了哥林多城，碰到了一对非常爱主的同工，大家知道是谁吗？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跟保罗一起，一边在那里支帐篷，一边在那里建立教会。大家会问保罗为什么支帐篷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每年都在哥林多举行运动会，当时的运动会没有房子住，都住什么？住帐篷。所以他的帐篷生意非常好，所以保罗神也给了他这个恩赐，让他支帐篷。在这里保罗整整待了1年半，最后来了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人，谁呀？亚波罗。亚波罗来了以后继续服侍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都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说今天我们诗班唱的那首歌特别好，日光之下无新事。2000多年前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今所有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当时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写了含泪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里边有一篇大家最喜欢的，大家知道是哪一章吗？谁知道？
13章。
对了，我们经常把一对美满的婚姻夫妻刚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我们就读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好，我就不背了，你们回去自己背好吗？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是教会牧养的经典的范本，可以说是对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门徒培训的重要的课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应该这样说，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如何培训门徒，但是他却讲了我们每一个门徒怎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大家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保罗已经在哥林多前书里再三跟我们说，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好，下一个 PPT 我们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大家一起读好吗？马太福音16章24节，大家一起读。
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很奇怪吧，耶稣在教门徒的时候他不是说你来跟从我，我可以使你事业发达，我可以使你婚姻幸福，我可以使你样样都成功。他却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他指的是一个囚犯背着一块沉重的木头钉的十字架，走往自己去的刑场的路上。他告诉所有跟从他的人，你来跟从我吗？好，你先经历这么一个残酷的景象，告诉我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要把钉十字架这件事 来告诉所有跟从他的门徒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你要得生命吗？那你来吧，你得的生命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生命。阿们。那么耶稣所指的十字架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下面我们先来，我来分享一下三个主题，下一个 PPT。 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教导，第一个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第二个让我们明白怎样做十字架的人，第三个让我们明白保罗在十字架上生命的榜样。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十字架的道。当时保罗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因为当时一章十到十七节说，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的世俗主义侵蚀到教会去了。什么叫世俗主义？当时他们分了很多的派别，最典型的有四派。哪四派呢？有亚波罗派、保罗派、彼得派、基督派。那你说亚波罗派是什么意思？好，有人说我高举亚波罗，我高举彼得，我高举保罗，有人甚至说我高举基督。那你说前面那三个可能不对，后边那个肯定对吧？你们觉得对吗？
对
吗？
对。
好，保罗说通通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章十八节，大家一起读。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灭亡的人里面，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没有人看到。
在这里保罗告诉了我们有两种人。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什么叫灭亡的人呢？大家说什么叫灭亡的人？啊，没有得救的人。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借着他所造之物叫我们无可推诿。但是当时古希腊的文化，当时人们非常的骄傲，他们有哲学，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种种的主义，都是从人来的智慧。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明白神，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神。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灭亡的人对十字架的道认为是愚蠢的，没有智慧的。那么在那些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什么是得救的人？一会儿我再讲。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先提十字架。我们再来看第一个主题，十字架当时的形象是什么？谁看过这个片子？看过没有？有没有？耶稣受难记。我们看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我们现在的人认为十字架就是红十字会慈善机构，我们认为十字架就是保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相互送礼都送十字架。有些歌星明星甚至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为什么？它可以保平安。但是十字架在保罗那个时代，它是罗马帝国最残忍的刑具。 他残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残忍到罗马人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需要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专门给奴隶、给外邦人、给野蛮人、给非人的人准备的。十字架虽然是一个刑具，在这里它却远远超过了处死刑的这个功能。为什么这样说？十字架当时的文化宣告了一个什么呢？意味着一种完全被羞辱跟抛弃。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尊严，他连死都没有尊严的选择权。我们的主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被扒得精光。这就是十字架。保罗却在这里把这样一个残酷的刑具却翻译成神的大能。这里我特别喜欢神的大能，在和合本里它不是讲能力，它是指英文里边是指一种炸掉的能力，哇，这样炸开的。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成了。这个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从此以后，所有的罪人、绝望中的人再也不需要自己在那里哀哭哀嚎，只要来到耶稣面前，会有一个奇迹发生。什么奇迹？神的大能进到你的生命里，使你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根本没有深奥的哲学，保罗在这里说，他也没有智慧的言语，所以当时希腊人、犹太人怎么也不明白，怎么可能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软弱无力的带着荆棘冠冕的囚犯，难道是我们要信的神吗？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那些蒙召的是什么意思呢？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还是要读？大家一起读。十字架第一个作用，保罗在这里讲了，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这句话引用了哪里呢？我们知道它是引自以赛亚书29:14。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骄傲，是神的选民，他们懂律法，他们样样都懂，所以他们用形式主义来欺骗神。所以神就说，我要灭绝你们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你们聪明人的聪明。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人的智慧在日光之下无心事，一钱都不值。在日光之上的那个智慧才是真智慧。所以我们来看，在这里他就说什么是真智慧。在那些被蒙召的得救的人，圣灵会光照他们。当圣灵光照他们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完全降服在十字架下。所以一个人得救不是靠这个牧师怎么有口才，不是靠这个牧师怎么有能力，更不是靠你的理智、你的情感和你的意志，而是靠什么？靠十字架上的耶稣。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 讲了一个见证，非常感人。他说他妈妈去了英文堂，根本不懂英文。当他听到宝贵十架的时候，他妈妈的眼泪哗哗直流，圣灵感动他。当有人说谁愿意上来信主的时候，他走了上来，他决志信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把十字架说成神的大能，就是告诉我们从天而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无法来对比，人的智慧在十字架面前一钱都不值。那你说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保罗在二十节，大家一起读，他紧接着一连用了四个反问句，大家一起读。
智慧是在哪里？文字是在哪里？这圣上的美是在哪里？神岂不知道世上之罪变成愚拙吗？
好，我先解释一下，智慧人在哪里？智慧人指什么人啊？大家说，希腊人求智慧，对不对？他在这里讲，希腊人，你们这些哲学家，你们这些理论家在哪里啊？文士指谁啊？犹太人，犹太人他懂律法。那么你们这些文士在哪里？你们这些辩士又在哪里呢？神岂不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根本不可能认识神。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我今天无意中翻了一下微信，就看到今天有一条微信，不知道谁发的，阿波罗号当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他们十三个科学家第一件事就举行了圣餐。为什么？因为他们才发现人如此的渺小，上帝如此的伟大。地球在整个浩瀚的宇宙中就是一粒灰尘，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灰尘里，我们又是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是。世界是个枭虫祭师的舞台，世上的智慧全部要过去。今天诗班选的这首歌太好了。所罗门王当他有所有的智慧的时候，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却写了这样几句话：虚空的虚空，全都是虚空。人的智慧就是虚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神的话语当永远长存。所以保罗所说，世人的智慧，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有口才，不管你懂哲学懂律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也就是哲学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吗？什么问题？我们人从哪里来到什么哪里去？所以我们的圣人孔夫子说，未知生什么焉知死，没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唐崇荣牧师非常幽默，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科学家在山底下在那挖上帝的那些宝藏，他说什么哲学家在山中间。好，等你挖到宝藏了，有了生活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追求什么上层建筑的东西了。我们的灵魂要怎么保住？好了，到最后他说神学家在山顶上，这是唐崇荣说的。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很大胆地对着这一帮智慧人，对着这一帮法律善人，他可以这样说，高举十字架。为什么？ 因为在世上，我再下一个 PPT， 再下一个。保罗之所以高举十字架的原因，因为他是在这个世上，两点告诉了我们唯一可以拯救人的，第二点，唯一可以通向让人认识神的智慧之道，让我们能得复活的永生的生命。我来举个例子，人的智慧，下一个 PPT，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孔子的哲学。我上大学的时候，孔夫子的《论语》谁读过？谁读过？很多人都读过啊，《论语》。好，在这里，孔子提倡仁义什么礼仪。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拿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道德沦丧，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们。就像那个大东挺好那里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怎么办呢？孔子在这里，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弟子问他说，那么你怎么知道礼仪，你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也解释不清楚，但只要你们去做就好了。那么孔子又说，他的弟子问他，圣人在哪里呢？孔子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孔子最重要的是，他的《论语》里面没有提到那位上天而来智慧的主，所以他也知道朝闻道，夕死足也。老子也在讲，他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就知道人的智慧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有局限性，因为它是日光之下的智慧。日光之下的事情，早晚有一天都会结束。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智慧跟日光之上的神的启示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好，下边我们来看第22节，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么什么是十字架的道呢？他先反过来说，保罗你知道他学律法的，所以他在写东西也非常有水平。他先写什么不是十字架的道，大家一起读22节，大家一起读，犹太人是要审讯，
希腊人是要求智慧。
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哇，荷里活大片的超人来了，他可以推翻罗马帝国，是我们要的弥赛亚，他有能力，他有神迹。可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带着荆棘的冠冕，流着血的时候，他们不要了。我们不要这样的神，这不是我们要的神。他们要的是现实主义。现今多少教会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我们的信仰能把我们的孩子的病治好，我就信；我们的信仰能使我的生意兴隆，我就信；能使我的婚姻美满，我就信。保罗说了，神是可以给你带来这些祝福，但这不是主耶稣来的终极目标。主耶稣说他来是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我们就跟犹太人一样，我们需要的主是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问题的主。 那么我们岂不是跟拜菩萨有什么两样呢？我们拜一拜，我们积上一点功德，那么这个主不是我们要的主，而是我们在做主的主，你们说对吗？好，那么现实主义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忽略了永恒性。耶稣来的终极目标，他说是大能，是什么意思？他是有爆破力的。什么叫爆破力？好了，比如说我最近也看了一个微信，刘通书牧师发给了我，有一个人活到105岁，他说我活的秘方是什么？不是我的肉体怎么生病都没问题，只要我的心健康，我这个人就健康。那么怎么可能心健康？好了，永恒怎么来？摩西他在90岁的时候，他感叹说，千年如一日，如夜间的逆经，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转眼成空。所以主耶稣来这里，他在十字架上身体的裂开，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什么？雅各当时他在跟神摔跤前，他梦到一个什么？一个天梯，天使从上到下。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人跟神没有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智慧。只有我们跟神的生命连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有从神而来的天上的智慧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希腊人求智慧。希腊人是理想主义，当时希腊人真的有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大家都熟悉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所以深奥的哲学也解决不了人终极的问题，十字架的道那到底是什么呢？23节我们一起读，大家一起读。我们却是传
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没有办法时，在外邦人没立足。
24节耶稣他才是真智慧。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这里就告诉了我们，犹太人他是相信神迹，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神迹哪儿去了？他的无柄二女哪儿去了？他是死人复活哪儿去了？所以他们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能救我们呢？所以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他们当然不信，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的绊脚石，根本就不信。那么希腊人呢，这些哲学，这些高傲的哲学绅士更是了，这太愚蠢了。因为当时我解释一下，当时的哲人，这些哲学家他有两派，一派说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人的身体是朽坏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圣洁的。所以有些人他就怎么办呢？他就禁欲主义，就是坚决的禁止自己肉体上的欲望。另外一派是什么样呢？他说既然我的身体是朽坏的，我的灵魂是好的，那我就尽情的放纵吧。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吃喝玩乐都可以了。这是当时希腊人的哲学，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被剥得赤身裸体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什么，怎么可能呢？然而在这里却告诉了我们一件事，24节，那蒙召的，蒙召也就是说被神拣选的，无论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要比人的智慧，神的能力就是要比人的能力强过，没有办法比较，用词来形容。所以在这里我总结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上帝选了一个哲学家、律法家都认为最愚蠢的办法，上帝却把它作为人类的救恩，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什么？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我们犯了什么罪呢？烧杀抢掠，有吗？
有。
是什么罪？我们祖先最先犯的是什么罪？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然而他们却偏偏要选智慧树的果子，不选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他们要做神，他们要眼睛像神那样明亮。所以在这里说，当人要求他的智慧，当人有智慧的时候，人第一个就会变成什么？假神。如果我们教会里每一个人都骄傲，我们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谁呢？所以这里就说，哥林多教会敬拜保罗的，敬拜彼得的，敬拜亚波罗的，敬拜基督的，通通都是骄傲的表现，都是要表现自己的智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说十字架的道绝不是一个教导。什么叫教导？教导就是我们的心是好的，我们是良善的，通过一些神的道理把我们调教一下，我们就更好了。然而十字架的道，保罗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人的心都是黑的，都充满了罪恶。所以十字架的道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这个恰恰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大家听了可能觉得扎心，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了解十字架的道呢？我们看24节，但那蒙召的人他说了，只要你被神选召了，就算你是犹太人，就算你是希腊人，你也一样得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要强壮得多。希腊人讲究智慧，他很理性，所以他绝对不承认这个十字架上这么软弱的耶稣 是他们要信的神，他们不接受救恩。那么只有蒙召的人，什么叫蒙召的人？我2002年7月28号受洗，我当时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我严重到了每天要打300毫克的镇定剂，我更不要说还能读圣经，我根本每天只有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是如此的无能，如此的无力，人是如此的渺小。当牧师来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说：“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只懂一句，就是我紧紧要抓住的就是那爱我的耶稣。蒙召的人，当你在神的面前发现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情况下，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就在你身上彰显了。阿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我做了个总结，做了个总结，被人看为基督，总结总结。好，所以十字架的道首先不是一种教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听，哎呦，某某牧师讲道讲得非常精彩，哎呀，好多的故事。我上礼拜还在听李杰仁讲道，他在讲完了以后问下边的弟兄：“你听我讲什么了，弟兄？”弟兄说：“哎呀，你那些笑话太好听了。”李杰仁听了说：“我简直要吐血了。”十字架的道不是一种教导，而是主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流血牺牲舍命来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我们来是来得福音的。第二，他不是说我们来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大发热心，我可以做这样，我可以做那样。神说他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主早为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伟大的救恩。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才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就要让人看到最愚蠢的，最软弱的，最不能理解的。神说这就是我的智慧。唐崇荣牧师说为什么要这样，十字架为什么要这样呢？这里唐崇荣牧师说，首先十字架宣告了人的罪。什么叫罪？以赛亚书，我上礼拜给青年团去查经，还让大家查，不知道你们查了没有，我现在告诉你们答案吧。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什么是罪？讲的就是抵挡者撒旦，他为什么堕落？他说我要高举自己，地位到天上，与至高者同等。他要跟谁同等啊？上帝呀、啊！这就是罪。罪的本质就是骄傲，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唯我独尊，这就是罪。罪就是射不中靶心。那么十字架如何显明人的罪呢？如何显明人的骄傲呢？路易斯他讲了4种爱，他说提到十字架的爱，今天我们在唱宝贵十字架的时候，信主的人的眼睛就会流泪。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点罪都没有啊。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会流泪，知道十字架的爱的无比的伟大。可是当一个不信的人他听到十字架的爱，他会愤怒，你说会吗？会。为什么会？我们来看，因为十字架基督的爱完全贬低了你的自义，完全否定了你的自义，你说是吗？当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彰显了。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我们根本不配他爱，我们身上一点可爱之处都没有，可是神就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死。你说一个骄傲的人他会愿意接受这样的话吗？我既然一无所事，我一无所处，你还爱我什么呢？神说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造了你，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生了这个孩子，无论这个孩子怎么换，你都什么爱他，你都不会嫌弃他。主耶稣的爱就是这种爱，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值得他爱，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值得他为我们去死。可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却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爱让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就是只要你谦卑，只要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不配的人，你才能接受。当以赛亚当他被主光照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主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当彼得真正被光照的时候，扑腾一下跪在地下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所以说十字架的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称义，不是我们的行为好，我们有好的品德，我们有好的知识，我们有好的人品，上帝接受我们，而是我们根本就是破烂不堪，神接受我们。好，下边我们来看这样的教导，哥林多教会愿意接受吗？你说他们肯定不接受。所以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当时讲什么，也是我们现在属灵教训的例子。他们不讲十字架的道，而是讲教导；他们不讲福音，而是讲如何去管理你的财务，怎么处理好你的婚姻，怎么做慈善。难道不是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在讲的吗？不是吗？大家说是不是？
是。
是，实际应用在我们的服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在讲福音啊？我们到底有多少在讲耶稣的十字架呀？我告诉大家，穆斯林、佛教，他们不缺教主，他们有好的导师、好的婚姻辅导员、好的慈善机构。佛教，我告诉你，做慈善远比基督教好得多，他们捐了大量的钱。那么你问他们缺什么呢？他们缺一位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们死的救主，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穆斯林、佛教，所有的一切，他们都是教主。只有耶稣，他是来神找人，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找神。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神的大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在哪儿彰显？大家跟我一起答，在哪儿彰显？
十字架。
十字架上。太好了。好，下面我们讲第二点，十字架的人。大家一起读26节，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啊，今天我们要做安德肉体的肉体，
26节他先说了，保罗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说安置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他这是在讲哥林多教会。今天如果我在教会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卷的官二代不多，富二代不多，你们愿意听吗？不愿意听。但是这里保罗真的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为什么他这样选呢？因为他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里边有两个字，大家说哪两个字最重要？嗯，打得太好了，我们弟兄姐妹生命非常的棒啊！拣选，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拣选。你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每一位，我们还不知道呢。神说你在母腹里，我就拣选了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早就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就表明了这个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神是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呼召十字架的人，这就是我们，表明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跟我们的智慧、能力、地位、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没有拣选世上有影响的帝王将相、哲人高士，更没有拣选一帮什么很能干的哲学家，没有。他拣选了一帮肉体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你说真的吗？主耶稣真这样拣选的吗？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拣选他的门徒，他先去哪里啊？大家说，他先去海边，他去干什么？他拣选了谁啊？渔夫啊，彼得、西门，他拣选西门彼得，他拣选渔夫，他还拣选了谁啊？税吏，被人看为最坏的人，他拣选这些人，他拣选这些人，让世界上高深的智慧、那些能力、地位、道德自夸的人，在神面前一点儿也不能夸口。神就是用这样的救法，要叫人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因为一切凡有血气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重生的生命。我举个例子，在新约圣经里，我少年官，他优不优秀啊？ 他非常优秀啊，他旧约律法背得滚瓜烂熟，他孝敬父母，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非常自义，他说我当守的律法我都守住了。可是耶稣却说，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变卖你一切的财产的时候，耶稣是不是真的让他变卖财产？当然不是，耶稣知道他的自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少年官又忧忧愁愁的走了。然而那个税吏谁呀？撒该，大家都骂他一个大汉奸，一个大油奸，谁都唾弃他，看不起他的人。当耶稣说我到你家去做客，他马上说，我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主啊，他叫耶稣主啊，这样愿意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得到了救恩。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是太多自夸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哥林多教会保罗写这些话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我们来看，再往下走。好，我们来看，在主面前不分民族，不分等级，不分长相，也不分聪明才智。那么我们应该夸口夸谁呢？夸谁呀？夸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那么在这里他说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跳过去，大家一起读，大家一起读。在这里保罗很厉害，保罗说神不是看重我们有优点，他早说了，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他这里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优点，神才把智慧、公义、圣洁加给我们这些美德，修补我们的旧生命。错，神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那么怎么办呢？神说你要来，第一个你来教会吗？先来学会怎么钉死你自己，先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像保罗说，对我而言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愿意钉死自己的时候，神的公义、圣洁、智慧通通在你身上彰显了。这就是救赎。救赎就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人在神在人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阿们。好，那么保罗在这里一再强调罗马书，下次我要讲罗马书，他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一同变为无有。十字架彰显的人最重要的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那是什么？灵性上的骄傲和死亡。这就是十字架。我举个例子吧，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哪个地方基督徒最多啊？哪里？河南。谁说的？很对啊，河南。在改革开放以后，神拣选了穷乡僻壤的河南，让那些根本没有文化的那些老太太老头子们，让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教会。他没有拣选北京、上海，没有拣选清华、北大，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片，大家认识他吗？当我在天歌2012，他在我家里跟我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真的，我原来不相信。他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他五线谱和简谱一律不识，然而他却能写出2000多首圣诗。他写的时候是连歌带词什么一起出来，谁给他的？神给他的。所以小敏绝对不会夸口，所以他每次讲就讲我是农村来的，我中学还没毕业。人家说你怎么讲来讲去就讲这个见证，因为他只有这个见证。他的见证就证明了神拣选了他，他所写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小敏，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做十字架的人吗？先谦卑自己吧。我们在服事中，如果我们是骄傲的话，那么何等的危险，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当时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他叫欧文，他说毁灭掉骄傲，否则骄傲就毁灭掉你；毁灭掉罪，否则罪就毁灭掉你。那么我们怎么谦卑？下面再接着看。最重要的是，这里强调了一个，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靠别人，不能靠张伯立牧师，不能靠刘通书牧师，也不能靠雅琴牧师，要靠谁呀？靠耶稣基督。我们要单单仰望的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我服侍神6年，在服侍当中，我一开始我想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可是我处处碰壁。当我看到尼托生的属灵人里有一句话，我流泪。他说，你想做基督人吗？你先跪下来。基督人是一个跪的膝盖才是基督人。葛培里牧师，他在非洲带着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当人家说葛培里你太厉害了，你每次呼召上100万人都信主，葛培里却说感谢主。葛培里说，我最怕的就是你们在台上看到的是葛培里而不是基督。下面我总结什么是十字架的人，我们一起读好吗？一起读。我们要做十字架的人，
因为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在天上，为的是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把荣耀完全的托予给他。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人。
好，第三点，我们讲十字架生命的榜样。大家第一节第二节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有光荣要传给你们全家的道理，因为我曾经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第一节有一句非常重要，弟兄们啊，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保罗能不能用高言大志？能不能？当然能。他是加马列的学生啊，他是大律法师的高材生，他的高言大志相当的厉害。他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犹太人说，你虽然长得这么丑又粗俗，可是你的辩论我都服了你了。但是在这里保罗说，我不用人的智慧。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节我们再看，保罗一下又转到他自己身上了，大家再跟我一起读。
我在你那里又有软弱又强又有神的灵，我说的话
我们先来看，保罗在这里紧接着说什么？我现在来到你们当中啊，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实话说，我也是。今天我到承认主日学，拉着曹云，拉着他们几个说为我祷告，我真的很紧张。他们说你还紧张，你有啥紧张的？我真的是每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是实话，一点没讲大话。为啥？我真的理解保罗。所以当时我在安定牧师的时候，黄彼得牧师就把这句话送给了我，他让我记住保罗的这句话。当你服侍的时候，你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的时候，主才能帮你。为什么保罗要把他的软弱告诉哥林多教会呢？为什么他要把他最狼狈的东西分享给哥林多教会呢？因为他第四节第五节讲的根本的原因，他说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曾经带我信主的那个牧师，普通话都讲不好，真的。可是他的身上就有基督的生命，使我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可以今天站立在这里服侍主第六年。主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真理？这就告诉了我们，因为他想证明给哥林多人看，他传道没有摊子啊，他任何自己的能力没有。第二，他让他们看到，他不是靠他的聪明，乃是靠圣灵的力量。今天小杜讲了一句特别感人的话，到时候你就凭着圣灵怎么带领你，你就讲吧，对不对？这句话对，真的。所以我有时候写了一大堆讲稿，最后讲的跟我写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圣灵带着我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得十字架的生命吗？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我原来一听哇，保罗很狂妄啊，错。保罗在这里是说，你们效法我的时候，就看到我效法的只有谁呀、啊？基督。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把它挪去，然而主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保罗太多的智慧了，神就让他夹着尾巴做人。神现在也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我原来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歌喉，曾经跟我一起在天歌2012时候，知道我是女高音高声部的第二个第三个吧，苏文姐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我现在没有了，神拿走了，我真的不骗你们，神真的拿走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要骄傲。我又会唱歌，哇，神说我拿走你最喜欢的，我最喜欢唱歌，你知道吗？当我每天听到圣诗的时候，当我看到诗班在唱诗的时候，哇，我真的好想上来唱，但是我没有了生命，可我讲道可以。 我去检查，神说我的身带上什么也没长，原来是有小结，我就不死心，一次一次去检查。神说你不能唱歌，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十字架生命的见证，这是十字架生命的榜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得这个十字架的生命？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大家一起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颗，他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只是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在第二世纪四梅拉教会有一个教父，他叫托吕贾，他为主尽忠，当时对异端错误的教导，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从来都不妥协。我们现在住在澳洲，我们信主信得太舒服了，没有逼迫初期的教会。很多的国家现在仍然有逼迫，刘同书上次来讲，在北韩，只要问你你是基督徒吗？是，啪一枪，怎么样？毙了。多少人被逼迫？我们现在真的在背十字架吗？我们真的有十字架的生命吗？包括我自己，我都非常的惭愧。当我写这篇道的时候，我一次一次的流泪认罪。我真的有十字架的生命吗？托吕贾教父为了坚守信仰被捕，罗马的总督对他动刑，说你只要尊凯撒大帝为主，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托吕贾教父对他怎么说？他说我侍奉主86年了，他86岁，我侍奉的主一直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亵渎他，辱骂我的救主呢？总督说好啊，那我就放狮子来咬死你。然而狮子看到他都怕，怎么办？后来说那我用火烧死你。他们怕他在烧他的时候他会逃，就把他钉在一个木栓上，用钉子去钉他。这个时候教父说 No， 不需要，我不需要用钉子来钉我，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必使我站立得稳，比你的钉子更加牢靠。熊熊的烈火烧了起来，托吕贾教父他在火中是这样祷告的：主啊，全能的上帝，我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这一天这一刻，让我配得和那些为你殉道的众圣徒同列，一起喝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苦杯，进入了你的荣耀，那永不损坏的国度。如今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将荣耀归给神。阿们。托吕贾就在熊熊的烈火中殉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历史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多少像托吕贾这样的教父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可以？为什么面对红色的殉道，他们毫无惧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他们真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人，他们真的活出了十字架的生命。阿们。谢谢大家。Thank you.